啊，长久忍耐哈、啊。所有的动作里面，就这个动作呢，脸上表情要苦一点啊。先拿那个左手哈，长久忍耐，长久忍耐，哎，然后顺服主权，这个顺服主权就是我们在上完课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顺服主权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哈，所以是帮我拿着，长久忍耐，顺服主权，哎，好，好，我们现在来讲第七课啊，忍耐。
我们说这个爱是很久的忍耐啊，因为彼此之间有很多不同，想法不同，个性不同。不同本来是很丰富的，但是因为人呢，这个自我中心，所以我们常常是不能欣赏彼此的不同，反而是会去怪罪啊，然后呢嫌弃对方的不同。
因着彼此的不同，常常导致冲突和不愉快。
我们前两课有讲到这个沟通，还有解读啊，怎么去比较善意的、有恩典的来理解对方啊。然后讲沟通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就是说你要正面的来沟通，情感奇迹。但是我们要明白啊，就是说影响我们彼此冲突的呢，是很多因素的
啊，不是单一的。
我们来思想一下，影响冲突有哪一些因素啊？那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哈，很简单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家做菜的时候哈，做菜大部分是我做菜，他偶尔呢会来做一点点菜哈。那做菜的习惯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通常
我比较喜欢把这个食材什么都做好哈，全部都做完以后再一次把它收好。他呢就不是这样的哈，经常是我食材摆好了，我正在做，然后我的食材有的食材就不见了。
他一转头就不见了，因为我马上把它收起来，收到冰箱去了。
他说你要用再拿出来用，他说我这边做，然后他那边收，然后我这边去刚拿出来，那个又被收了哈，所以这个厨房就变成战场。
他就责怪我，他说你干嘛那么快哈，快手快手哈。我说我在背后帮你收拾，我是好意啊。这个厨房那个桌面上那么凌乱，做菜就会很凌乱。
我不会啊，在乱中有序。
那我们可能在这个时间，如果说大家都心烦气躁啊，可能就彼此责怪，说啊，你这个不爱整洁、凌乱的，你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哈。
我说你这个不愿意顺服人家、配合人家的，这个也是需要充分的显示你罪人的本相，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光照。
可能我们把这个圣经真理都拿出来，
我们牧师吵架水平很高的，炒菜能吵着架出来。
这个小小的一个这个炒菜的习惯哈，做菜的方式不一样，你看还是会有一些冲突。那我们从这么小的一件冲突来思想啊，影响冲突的几个要素。第一个，我们做事的方式不同，对吧？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哈，每一个人做事方法不一样，有的人喜欢这样，有的人喜欢那样。
我做事情呢，我做饭菜，我就是一边做一边收拾，就保持干干净净的、
啊、我是觉得都做完了以后再一次整不是挺好的吗？反正你厨房好看不好看，菜上桌就行了，对吧？
好，这是做事的方式不同，价值观也不同嘛。我觉得整齐是很重要，我喜欢整齐，整齐是美德。
我也喜欢整齐，只要我 不是要我去做就可以。我很享受整齐的结果。但是呢，这个不整齐当中呢，这个很杂乱当中有一种快感，虽然是不对的，但我知道很多人点头，因为他们有同感。
有些人这个整齐不整齐啊，真的这个不没有牵涉到道德对错，就是你的习惯、你的爱好啊。当然，我还是认为整齐是美德哈。特别这个有一些学艺术的哈，我有一个朋友，也不是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这样子。像我的有一个学艺术的朋友呢，他就说他们家是非常凌乱的，在凌乱里面他很舒服。
他很坦白告诉我啊，我不欢迎你来我家，因为他是艺术家，他的两个孩子也是学美术的，我们那个家就
踏不进去，
基本上你踏不进去，
踏不进去的，
所以他不欢迎我们去他家。
你看价值观不同啊，那一定会产生冲突。期望不同啊，我期望你一边做菜一边收拾啊。
啊，我期望你不要当快手啊，你干脆眼不见为净，你到厨房等着哈、不要看着又一边我一边做一边收，很麻烦。
我们的解读，我们理解的不一样哈、我就觉得说我 很好心啊，我帮你收拾，你还不高兴，还骂我快手。嗯，啊，说这个理解不一样，那他就理解成就是说你不要捣蛋，好不好？我在做事情，你不要这样捣蛋，害得我那个东西都找不到。
是
啊，我们的理解不一样。
说话语调也很重要。这个结婚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明白，我的声音很大，我说这就是道理，你难道不懂吗？你说哪里错？哈，他说你错，我说哪里错？声音太大。我在讲道理，我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声调很大声。他说你什么不要讲，你声音太大。我说好，那我为我的声音道歉，这个道理怎么样？很多弟兄也许都会这样，想说我讲理嘛，但是你的语调太大也不对。
对，我以前就是会因为就是说啊，对，你讲的是对的，可是你讲话那么凶，你那么凶我不要跟你沟通啊。所以这个说话的语调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冲突哈。嗯，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于你认为对的哈，你喜欢的，你的方式，你的期望，你的价值观，如果你很坚持，
你坚持到什么程度哈，会决定了你们冲突到什么程度
啊。你很坚持，对方也很坚持的时候，那这个矛盾就会马上上升哈，上升这个冲突指数马上飙升。嗯，你就发现大概很简单的，我们用这个小小例子来说明有这么多的冲突的因素。
但是你看见冲突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有这么多我们的不同，这么多不同啊，甚至说话的语调啊，还有坚持的程度都不一样。难怪两个人本来很相爱的，一走进婚姻以后，就发现从眼睛睁开开始就大大小小的冲突。
如果从这里来看的话啊，其实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每一样冲突都可以平息的。嗯，特别是牵涉到核心的价值信念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不是透过沟通可以解决的啊。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的价值观是受真理来规范的，
我们是要行在真理当中啊，来顺服上帝所设立的真理，我们要走在真理当中。
如果你的配偶他不是相信耶稣的，他的价值观是不受圣经真理规范的，
他是一个属世界的，世界上的人都是觉得什么好那个就是他的价值观，他不受真理的约束。
比方说如果他认为说哦，我出去外面跟这个异性喝喝咖啡，
有的时候甚至逢场作戏一下也不当真的，
然后在网上聊聊天谈谈笑笑啊，他认为无所谓，
红颜知己嘛，
甚至有的一夜情婚外情他就不认为说这有什么错，因为他的价值观不受真理的约束。嗯，那我们属于主的人，我们认为婚姻必须忠贞，百分之百的忠贞，你就会发现这个核心的价值对于婚姻关系的忠贞这个核心价值不同的时候，你发现不是透过沟通可以解决的，
你怎么沟通也没办法解决，因为他还是这样认为，你还是这样坚信要在真理当中。
或者金钱啊，他认为我赚钱啊，我越多越好，而且我就是要自己享受。
那我们这个在真理当中的说啊，我们钱只是管家哈，那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有一部分要奉献给神，奉献给教会的。他说那怎么可以，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为什么要给人家，哈，这核心价值就有矛盾。
你就明白到牵涉到核心价值不同，不是说我跟你说一说就可以的。嗯，那我们就把这个冲突呢就分为两类，一个是可以解决的，
另外一类的冲突是无法解决的，大量的沟通都不能解决问题的。
如果是可以解决的，那我们大概可以理性的沟通，甚至用情感奇迹正面来沟通可以解决。
如果是属于无法解决的部分也就很困难了，
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忍耐，真的真的很长期的忍耐，
特别是已经进入婚姻，有一方不信主，他不在真理的规范里面，那在主里面的这一方就有很多很多的忍耐。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说过的圣经里面讲的爱哈，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啊，不轻易发怒啊，不喜欢不义。
到最后呢，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还要凡事忍耐。
当然这个忍耐啊，我们小心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啊。我们这个忍耐不是说他做什么都可以，这里的凡事包容也不是说他做什么都可以，因为这个凡事包容是被规范在不喜欢不义里面，明白吗？ 啊，如果说
就是它是有一个范围，受真理的归宿的范围，不是没有边的，什么都包容，什么都接受，什么都宽容，不是的。
今天教会弟兄姐妹很多对爱有误解，上帝的爱不是一个滥爱，不是说你做什么都可以的，
不是说你做什么错他都宽容，他都都赦免，然后你就无所谓，你继续做没关系。
上帝的爱呢是不能脱离他的公义圣洁的，所以这个爱的真理讲得很清楚，爱是不喜欢不义，
不喜欢不义。
那在这个不喜欢不义的范围里面，你是凡事包容，
凡事忍耐。
所以比方说我举个例子，牵涉到婚外情，然后他一再的不悔改，一再的不愿意忠贞的时候，那你不是说哦，那反正凡事包容，我就无所谓，
我就忍气吞声，我就包容继续的啊，容许他在那个婚外情当中。不是的，
这个忍耐是忍耐他在这个陷在罪里面，然后你要为他祷告，然后你要表达立场，就是说这个是不被允许的，这是错误的。嗯，啊，家庭暴力也是一样，你要啊，甚至有时候要借助外力来帮助他去面对他的暴力，都这个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所以这个忍耐里面是在这个不喜欢不义的里面，然后这个忍耐是要有智慧的，不是说逆来顺受，你要看是什么样事情要怎么处理。即使我们在规劝对方悔改，要不要忍耐？
在规劝的过程当中需要忍耐，
因为他可能抵挡我们，真的，我们有时候把真理告诉他，他可能抵挡，那我们就很忍耐，很忍耐。所以这个忍耐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是逆来顺受，跟逆来顺受是不一样的。好，我说有做一个澄清。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忍耐呢，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里面一个很核心的经文，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请。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爱他自己被教导的人，因为他一切所教导的人，就一切定下效法他。
这一节经文讲到，就是说上帝对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永恒锁定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耶稣基督。然后这里讲到是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
这个得益处不是说啊，我以前办很多的事不顺利，突然办顺利了，感谢主，我得益处了哈。神万事互相效力，让我得益处了。不是的，这里的得益处是得属灵的益处。什么属灵的益处？就是上下文所讲，最后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当我们效法了耶稣基督，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人蒙召以后我们要走的路。蒙召以后我们要努力的方向，然后呢，神调动万事万物，让我们能够在那个环境当中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一效法基督，我们就得到属灵的益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蒙召的目的，我们达到目的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效法基督了，我们就得属灵的益处了。
说到忍耐，我们一定不能脱离这个我们上帝对我们所定的永恒的旨意，这个最重要的这一点。嗯，因为有时候上帝不一定会把我们的难处挪掉，
不是因为我们祷告啊宣告，然后神就啊把这个难处挪开，不一定。
上帝有时候允许这个难处很长久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
但是在我们有这个难处临到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一定要去注视在天父对我们所定的永恒的旨意上面，就是说。这个难处里面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不断的愿意来到神面前，紧紧抓住神，并且呢愿意说，主啊，我要效法你，我要效法你来回应我的难处。如果我的这个对人生我对我自己人生的规划里面，我的追求里面没有说要效法基督的话，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要效法基督，我的人生规划可能就是比较是心想事成，很顺利，
然后我的婚姻很幸福啊，孩子也很听话，将来有好的职业工作，娶了好的媳妇等等，这是我对我自己人生的规划。而跟神在我身上要有的规划如果是不合拍的时候，经常因此我们就会很多的愁苦。
不是说这个期望婚姻幸福是错的，这个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只是仅仅停留于这里，特别我是对基督徒说的，如果我们的眼光没有在更高的是说，主啊，我要效法你，那么你就很难在难处当中去忍耐。 能不能忍耐跟你看重什么、追求什么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你已经持定了效法耶稣基督，不论环境如何，这就是我最高的看重和追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崇高的目标和追求底下，遇到了一些坎坎坷坷、难处、苦悲，说那我可以继续忍耐，因为我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我知道我的目的在哪里。
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办企业的，你在办企业的过程一定有很多困难，可是你不会轻易的放弃。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办企业你要把它办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你来说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
这是你看重的。如果你看重，你在过程当中有难处，你就会忍耐，你一定会忍耐，
甚至会越挫越勇。
或者我再举一个例子，你在这个单位上班啊，你在单位工作，可能你的老板给你很多的难处，哎，可是你为了生活啊，
你知道这饭碗不能丢，
你就会干嘛？你就会忍耐，你不会说，哎呀，你今天老板给我这样子的一个，给我穿小鞋了，明天不干了。
不是，老板给我穿小鞋，到他办公室跟他拍桌子大骂，
好，就我不干了。
嗯，不是，你骂完以后，那就是你最后一次。你也只能骂这一次，
所以你就是必须忍耐。为什么？因为你看重这个，你觉得这个很重要。你看能不能忍耐跟你觉得这个重要或不重要是直接有联系关系。那如果我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我是一个把像基督看成是我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最高的追求的话，在难处当中你一定会忍耐，因为你想要怎么样？像基督，你想要学习效法基督。那我们刚刚讲到是说，我们不管对方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我们就是要按真理来回应对方。这个愿意按照真理来回应对方，就是时时刻刻你脑海里有一个形象，就是主啊，我要像你啊，你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话语在你的心目中，我要像主耶稣基督。
因此呢，你要能够忍耐，就跟你内心里面很乐意取悦神，很乐意服侍人，很乐意服侍神，这个心态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失去了这个，没有这个要你忍耐，可能凭着血气能够忍耐一时，但是不能够忍耐持久下去。
好，我们这个忍耐的前提是要有一个什么，要愿意效法基督的心智，这个要成为我们最高的追求。如果你愿意效法基督，难处当中你就能忍耐，这是前提。
所以愿意效法基督是我们最高的追求。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吗？愿意效
法基督
就是我们最高的追求。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就来看啊，忍耐有几个原则。第一个
秘诀，
超点忍耐的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效法主对我的忍耐就是我们前几堂课也有提到，我们与配偶互动之前要先
跟主怎么样
互动，效法主对我的恩典。好，我们常常想说，哎呀，主没有按照我的过犯来待我，那神对我是恒久的忍耐，他没有说我今天背逆他，神就从天上这个打雷把我劈死，对吧？神对我们是长久忍耐，所以我们就愿意用这个忍耐来对待我们的配偶。
第二个操练忍耐的秘诀就是看你的配偶要看得合乎真理。
你的配偶有可能，如果他还没有信主，当然他是被罪性深深捆绑。如果你的配偶跟你一样都是属耶稣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还在成圣，
有很多的旧的思维、旧的习惯还没有，还正在脱去的过程当中，
他还不是完全的人。
当然他也不是恶人，
他是一个还在成圣的一个圣徒，还在成圣的过程当中。
正因为他还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所以时不时有可能他会被罪性的那个过去的那个习惯驱动，继续的一下子还没有脱去这个习惯，又回到那个在那个时刻里面自我中心了，在那个时刻里面想要操控了，在那个时刻里面想要得到肯定和荣耀了，这个都是可以预期的。
有一个这个做妻子的他有一天生病了，然后他有两个小孩，老大可能差不多3岁，这个老二大概就几个月，还抱在身上然后有一天他生病了， 哇，头痛得不得了，然后又发烧。那一天呢，她的丈夫要上班的时候，她就跟她丈夫说，我今天真的很不舒服，头痛得都快裂掉了，然后我又发烧，你有没有可能就留下来啊，今天就不上班了，帮我照顾孩子，让我好好休息。
你临时这样讲怎么请假呢？今天公司有重要的会议呢，你在家忍耐一下就好了。好，他就出门了，继续去上班了。
那这个没办法呀，这一个妻子呢，丈夫因为不愿意留下来嘛，他就只好说，哎呀，那我怎么办呢？那就把孩子，这个3岁的孩子就带到这个他的卧室睡觉房间，然后把这个几个月大孩子就放在床上，躺在床上，两个都躺在床上，然后他就把卧室的门锁起来哈。他说至少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孩子也不会跑掉，至少他还能够看管着他们。
那么一直等啊，挨到下午5点半啊，听到这个房门开锁的声音啊，他先生回来了，他挺高兴的，他心里想，哎呀，啊，这下救兵来到了哈。没想到她这个丈夫一进门以后，看了她一眼哈，就往那个换衣间去了。他说他干什么呢？哎，一下子听到哐哐哐的声音哈，他先生出来了。哇，这个时候换了一身打高尔夫球的衣服，背着一个高尔夫球具，就准备去打高尔夫球。
这个妻子看了啊，就跟他讲说，那个我等着你一整天了，然后我真的很难受，你现在这个时候还要去打高尔夫球，
跟朋友都约好了不能够缺席的，你再忍耐一下，我很快就回来啊！啪，也不等他的妻子回应，门一关去打高尔夫球了。
这个做妻子，如果你的丈夫这样子，你会怎么回应啊？你会怎么想？
发火是行动了，你会怎么想？
啊，气死了！不但是气死了，伤心，太伤心了！哇，那个妻子真的很伤心，他就哗哗哗一直哭啊。他就想说，这个人跟他结婚当初就是认为说他是个可靠的人，所以我就愿意嫁给他，现在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居然会为了他的这一个玩乐，只是为了去打球，然后不顾我在生病，不顾两个小的需要照顾，就弃我而去，就为了去打球享乐。他真的哭得好伤心好伤心
啊！当然有一点点自哀自怜，对不对？期望落空了嘛，然后就说弃我而去哈，然后这个很多的负面的思想排山倒海。
他就说，这个我未来还能不能够信任这个人，还能不能信任他？哇，居然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离弃我，所以真的是哭得肝肠寸断的。那就在他非常伤心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安慰的意念，这个安慰意念就进到他的脑海里啊。这个安慰的意念就是说，人的爱确实是都有不完全的时候啊，因为人很有限啊，人都还在成圣的过程，但是上帝的爱是很完全的，上帝的爱啊是能够安慰你的啊。这个时候他有这个意念进来的时候，我相信那是神给他的一个安慰哈。这个上帝的爱是完全的，哇，他在那个时候就得释放了，得安慰了。好，他就想说啊，我明白了，我的丈夫其实是很有限。我想一想哈，他也不是恶人，他平常其实也有对我很体贴的时候，当然他也不完全，因为还在成圣嘛，所以有时候那个罪性发作的时候，罪性的习惯发作的时候，他就完全很自我中心，不顾到我的需要，这个时候我就要给他一个饶恕的恩典，我就饶恕他吧。所以在那个当下他就饶恕了他的丈夫，没有说因此跟他过不下去
啊。后来的故事的发展就是啊，这是真人真事哈，这是后来把这个经历呢写在一个见证里面。
所以他就从原本对丈夫这种高期望哈，希望他怎么啊，我理解他有时候还是有被罪性驱动的时候，从这个高期望里面被释放出来，他就释怀了。
因此呢，当我们看我们配偶的时候哈，也要学习这位姊妹哈，我们记得我们的配偶他。虽然是已经归向主，有神的灵住在他里面，可是呢，时不时他还有可能被自己的罪性所驱动，在某一些关键的时刻，他可能还会因为过去的这个旧有的习惯和思维，还会带给我们一些难处，会造成我们一些不方便。我想你在国内经常会走在路上呢，就看见在施工，然 然后你经常会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大概写类似这样的话，正在施工，敬请原谅，或者造成不便请原谅。这个意思就是说工程还没有结束，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一些灰尘啊，或者有一些散乱的东西啊，或者你要必须要绕道啊，本来这样走很方便，还必须因为他要施工还得绕个道，很不方便，造成为一些困扰。但是这个是暂时的，这个因为施工完毕了以后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的常常会觉得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都在施工，在大卫的身上施工，在我的身上也施工，在你的身上也在施工。那因为神还在我们身上施工，因此我们会有一些言行会带给我的配偶一些伤害或者难处或者不方便。那我们彼此，刚才那个故事就是我们彼此要有合理的预期，彼此要求饶恕和赦免。所以我常常想夫妻两个人应该挂一个牌子，上面写施工中有所不便敬请原谅。所以呢，一有什么不愉快的时候，对不起，神还在施工。当然不是拿这个做借口，成天拿着牌子到处讲，不是，但是神确实还在我们身上施工的。那现在请你们夫妻两个面对面，彼此互相讲一下，施工中有所不便请你原谅，
有所不便请你原谅。
为什么讲这个话的时候大家都 开心得很，施工中有所不便请原谅，你要请人家原谅这么开心。教会里面其实也是一样，教会你看我们都是在成圣当，我们是圣徒但还在成圣当中，有的是弟兄姊妹讲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有伤害到我们，或者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等等之类的，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对弟兄姊妹也要合理的预期。也许教会 也挂个牌子，每个教会弟兄姊妹也挂个牌子，施工中有所不便敬请原谅。
这个不是拿来给自己不成长做借口的，你不要说哎呀，反正我正在施工中我就是这样子，好，你要接纳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让我们提醒我们，就是说神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在继续，带给我们很大安慰跟盼望，神真的会主动推动我们往前往上成长。那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我们的配偶虽然身上还有很多不完全，但是上帝在他的身上还在做工，这个会带给你盼望。所以我们讲到说爱是什么，
恒久，
对，还有盼望，有没有，凡事
盼望，
这个盼望一定是在基督里的，真的。好，所以你要去想象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拯救了他，然后耶稣已经造了一个很完美的他，在未来新天新地都要实现。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步向迈向那个耶稣所我们为我们创造那个完全新造人的 完美的样子，我们在慢慢的往那个方向走。那讲到这个呢，我就想起我以前有一个同工也是很难相处然后经常就是给我很多难处，我就非常的沮丧难受这样，然后每次想到要到教会要见这个人心里也是充满了这个懊恼充满了这个很多的挣扎
不愉快。
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在这个路上要去教会的路上，我突然脑海里就出现一幅图画，我不是看到意象我是说脑海里有一幅图画，这个图画就是说有一个人就是这样还是脏脏黑黑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他是完全是洁白的纯洁的放亮的是这样两个人然后我发现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这个洁白放亮的完全纯洁的我就知道那是未来的他，那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神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然后这个新造这个生命会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完全，神要不断的洁净我们。所以当我脑海里出现这个图画的时候我充满了盼望，我知道说我的这一位姐妹呢，她的一时的软弱，她一时的血气，她还不够成熟，这不是永远的，
她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这是暂时的，而且上帝在她身上要做的那个美好的工作，我要有一个时间的穿越，我就看见了真的她会这么美。当我看到这个我脑海里出现这个图像的时候，我到了教会看到我这个姐妹的时候，我充满了喜乐，我就觉得她很可爱，
对她的眼光改变了
我就从耶稣要做成将要做成的眼光来看她， 所以他暂时的那个不成熟，我发现我很能忍耐啊，因为心里充满了盼望。我说主啊，他不会永远是这样，因为你要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你一定会做成的，所以我充满了喜乐。
阿们。
这个也是你要看待你配偶的眼光也是这样子的。好，或者你的孩子， 你不断地为他祷告，如果他在基督里真的你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的盼望，好，活泼的盼望。
我们要能够操练忍耐，还有第三个秘诀，就是改变我们心中的看重。
我们说过了要改变心中的看重，你是看重哪一个？看重付出呢，还是看重索取？一个看重索取的人呢，他是不能够忍耐的，只有一个愿意看重付出的人，他就能够忍耐。
好，我们读一段圣经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二章19-21节，请姐妹念上半段哈，就是前面三行，姐妹请来。
倘若有人为着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
弟兄，
但我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能遭遭原是为此，因定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为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好，这里讲到就是说，即使有时候特别你的配偶如果还不认识神，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你有受委屈的时候，有冤屈的时候，可是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为了要讨神喜悦，良心对得住主，因为我们希望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妻子或者丈夫，那就忍受什么
冤屈的
苦楚。有时候我们可能是要忍受冤屈的苦楚的，可是神看为这是好还是不好，神就看为说这是可
喜悦的
爱的哈，可喜爱的。他说如果你因为这个犯罪受苦，那受苦因罪受苦就没有什么可夸的，
罪有应得，
但是因为行善受苦能忍耐，神看作是可喜爱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有可能是会受冤屈的，但是呢，你一想到主高兴啊，我的回应是合神心，主高兴，那我就喜乐啊。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其实也有强调过啊。所以如果我有一个忍耐的心，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可以愿意献上我们的这个服事，因为上帝耶稣基督也给我们做了榜样，他服事我们，他也忍受很多冤屈的苦楚，
他经常被误解，要经常被轻看，
要改变心中的看重，要更多的看重愿意
服事。
那比方这个夫妻吵架呢，有很多其实也不是大是大非的事情，
通常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生活习惯不一样哈，就像你们常常熟悉的挤牙膏哈，有的就喜欢从后面挤，有的喜欢从头挤哈，那个毛巾有的愿意横的放，有的直的放哈，有的随便一丢哈，很多不一样哈。那也有的呢，家庭成长环境不一样，那个姐妹很生气，这个砧板是专门切肉的，这个砧板是切素菜的，这两个要分开，不能够混在一起。弟兄说不是切就好了吗，管他什么板。还有一次呢，有一个姐妹她分享了，她说哎呀，我的丈夫是农村长大的，所以呢家里比较贫穷，我一开始跟她结婚很痛苦，因为这个姐妹城市里面长的，她说我们家里 都很有规矩，早上洗脸有洗脸盆，洗菜有洗菜盆，洗脚有洗脚盆，但是我这个丈夫呢，他洗脸、洗菜、洗脚都是一盆，一盆到底。他很受不了，他说：“哎，这个洗菜盆不是昨天你拿来洗脚的？”对呀，一盆到底。
所以这个就很多的忍耐了，这就是习惯啊。
当我们劝这个弟兄啊，这个顾念你妻子的软弱啊，他每次要吃菜都会想到那个。食不下咽，哈哈，你就多买两个盆哈。很多人很奇怪的习惯，你想象不到的。有个姐妹说，我跟我的丈夫新婚之夜，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晚上要似睡不睡，我一看，我的丈夫两只脚露在棉被外面，是穿着袜子的。第二天还是看着穿着袜子的，
不管天气热还是冷，一定是要穿袜子才能睡觉。
他就是觉得很纳闷，哪有这种人？第四天受不了了，偷偷的就把他袜子先拉起来，一拉起来先生就醒了，然后一夜就睡不着了。从小到大就是穿着袜子睡的，这穿着袜子才有安全感。那他如果很难受，眼睛一看就看两个袜子在那里。
这个没有办法，这个
没办法，
这个就是不一样。其实也没有牵涉到
道德对错，
道德对错啊，没有道德对错，那你就由着他就是了啊。
你不要硬是把他拔起来哈，你什么时候拔起来，帕子挪去，他一夜失眠。
所以我们就改变心中的看重，你比较看重什么啊？啊，甚至呢，这个很多你的可能你的配偶比较随手东西乱扔乱放啊，那你一定要改变那个看重，要愿意有一个服侍的心，否则你就很多抱怨
啊。有一次姐妹有一个姐妹分享，她说你们这个先生丢袜子算什么？我先生丢袜子那才是一绝啊，他经常是楼下一只楼上一只。在楼下看了一只袜子，另外一只呢？不晓得啊，去楼上找到了哈。然后那个地下一只，餐桌上一只。他说过去我看到这个袜子啊，火就蹭就上来了哈。我就跟他警告，你再给我看见袜，全给你扔了。所以他我先生经常买袜子。他说现在我学习要忍耐啊，我有一个服侍的心啊。他楼上一只，楼下一只，我就帮他捡啊，没关系，这是小事情，只要乐意服侍他就好。
我相信夫妻之间一定有这种爱整齐跟凌乱的哈，这个冲突，这我想很普遍啊。我们家也是这样子
啊，不是我们家啊，
我们家也是这样子啊。我是比较爱整齐的哈，
我是相对来讲稍微随和一点。不是，你要准确的来讲，就是说我不受整齐不整齐的捆绑。真的，你要受整齐就捆绑了嘛，非要整齐，我是无所谓。有整齐，哈利路亚，感谢主；没有整齐，我也很好。我是自由的。
他的自由就造成我很多的痛苦哈啊，东西这里扔那里扔，那特别是呢，他因为随便放嘛，总是在找东西哈。那我告诫过好几次，我说你用完一定放回原来的地方，就不会找不到。他经常都会问我，我什么东西放哪里啊？怎么找不到？
我除了老婆没有丢，其他什么都丢过。脸也是经常丢的。
以前啊，特别是说，如果说有一些重要，比方因为我们经常出来啊，到处跑，证件找不到的时候，我马上就冒火。我说证件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已经跟你讲过，用完马上放回去，用完马上放，而且放在固定的地方，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其他那些丢了就算，找不到就算了。证件经常找不到，钱包找不到的时候，我那个又说，哎，我钱包在哪儿？我证件在哪儿？我那个火马上就心里蹭就冒火上来。以前我都会说，好，我已经跟你讲过好几次了，你还是不放好，你自己负责，我就不管他，我也不帮他找哈。不过后来呢，神也改变我哈，光照我，因为讲这个课讲到说要改变心中的看重，要服侍嘛，那我就必须告诉自己说，反正他东西喜欢这样子随便放的这个习惯哈，啊，大概就是这样子，我必须就是接纳。那他东西找不到的时候呢，我作为妻子，我就是帮他找，不管是证件也好，钱包也好，不管几次，我就是帮他找，我就是不断的这样告诉自己。
没有路哦。
对啊，所以我就经常就愿意帮他找，因为改变心中这个看重。
那他给我做见证，他确实改变很多。以前哇，那个就有一点不太像圣徒，你知道。
那个有一次啊，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地方服侍啊，你知道像这些计算机啊这些东西什么都是我准备带好，我就确定都带了好。那就我有一次呢，因为他也很好心啊，他心疼我哈，老是要这么多忙乱，他就说啊，你去做别的事情，我来帮你带哈。
我那时候收了
帮我收拾，我帮你都整理好，我们带走这样。我那时候犹豫了一下哈，我要不要就给他收拾，后来想哎好吧，就给他收拾。收拾完呢，他也不让我就是说再检查一下带了没有，他说你放心，都给你带了哈，哦，我就说好吧，那就放心嘛。然后我也没检查，然后到了会场，我们要上来传讲信息，这个稿子没带，电脑的投影片没有，我说怎么都没有呢？他说我带了，那就没有啊啊，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我很紧张啊，因为很多东西都没带，
基本上就见鬼了。
就是没带，我不知道他带到哪去了啊。 哎呀，非常的紧张，
知道今天是个谜。
照我过去的这个习惯，我一定把他骂个臭头包哈。不过那个时候，哎，我就说，反正就是这样子的，没关系。那既然忘了，忘了就忘了吧，就求神帮助我们，反正脑子还有印象，就大概就上来，就是凭着记忆讲。哎，感谢神，那一天也没什么耽误事情。
那天还讲得特别好，我觉得。
这个上帝的恩典怜悯都够用，所以也开始让我学习信靠神的主权。如果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那不要害怕，反正就继续的依靠神，会有恩典怜悯。当然这不是借口了，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些意外就发生了嘛。好啊，那这个如果没有接纳，那回去可能要吵翻天了，然后会从此说再也不信任你了啊。我也没有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致死吧，致死过去那一些，然后就愿意接纳，也愿意服侍哈。只有服侍里面才不会为这个事情去争吵。
那么我们在配偶抱怨的时候，要改变我们的焦点，我们要看重满足对方的需要，而不是看重要为自己辩解。这是我们一个旧有的没有信主以前的坏习惯。别人讲我们什么时候，被配偶一抱怨的时候，马上防卫机制就起来，我们就要为自己辩解，我不是这样的，我其实这样的，我们然后就互相的争吵。
比方说这个现在手机是个问题嘛哈，那可能这个妻子就跟她的丈夫抱怨说，你老喜欢看手机。
我哪里有老喜欢看手机？
你还说没有，一回家出了吃饭就是在看手机啊。
我看手机是必要的，得给客户回信息吗？
你给客户回信息需要24小时都在回吗？
不跟你说了。
这个是经常发生的，对不对？其实当配偶抱怨说你总是在看手机的时候，你看这个丈夫的回应是什么？他是自我防卫，他不是去看重说，哦，我妻子现在是需要我可能放下手机，他可能有什么事情，他可能想跟我沟通啊。如果我们看重那个看重没有改变啊，那这个就很难继续的这个亲密关系。
而且这个丈夫最后就不跟你谈了，就是拒绝沟通哈。这里我们顺便提一下，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哈，可能也不止年轻人，他们把这个任性哈当作是个性，任性不等于个性。
这个任性就是很讨自己喜悦，求自己的益处，然后呢？别人劝告你呢，你也不听，然后你把这个任性当作说这个叫有个性，
率性而为，我要走就走，不跟你谈就不跟你谈，哈，掉头就走，这个叫很有个性。他把这个任性当作是很有个性，
这个是很不成熟，也很可怕，一定会破坏婚姻关系的。那我们刚回到刚讲这个手机的例子啊，这个丈夫如果说在妻子提醒他的时候呢，他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回应是比较合适的？
他应该是说，哦，好，谢谢你提醒我，下次注意，我谢谢你提醒。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一个温和，懂得愿意求对方的益处，愿意服侍的一个态度。
今天有一个很大的误区，特别是做弟兄的啊，也许啊互相共勉一下。我们经常觉得我们在外面工作一天回来，我们要放松一下，我有权利，我要放松一下。然而，我们常常选择放松的这些形式啊，其实基本不会放松。你看手机其实要精神很集中的，你去玩游戏其实精神要很集中的，那个不是真正的放松。看电视也是一样，其实你真正的要合乎神的心意，回到家里要先问老婆，我能为你做什么？一起洗碗是很放松的，一起散步才是很放松的，一起做心灵的交流才是很放松。所以不要被谎言欺骗，我就打手机看玩电脑游戏哈，这个才是放松。不是的，你那叫放纵，不叫放松。放纵跟放松差很多，差一个字差很多。好，我们一起念一遍，放纵不是放松。来，放纵不是放松啊，姐妹对你弟兄讲，
放纵不是放松。
哎，这弟兄不错，知道了哈，就是语气再稍微柔和一点，知道了哈，再柔和一点。
真的，这个你其实神设立的这个婚姻亲密的关系是很甜美的，
非常甜美。
可是你让这个手机来剥夺你们经营亲密的关系，真的是你损失很大的。
手机是第三者了，现在。
好，所以当你的配偶提出来，可能有，也许有时候他是用抱怨的形式，那你也要理解他背后的这个需要，好，你要改变这个看重。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五章啊，
刚才姐妹最喜欢念的经文哈，罗马书十五章来，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坚固的人的话，我们这人不要向你生喜悦，也不要得益处，愿意得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啊、讲到忍耐，你要记住这一个。
所以很多的姐妹现在以坚固的人自居、啊、
有时候在辅导工作，有些人就会来抱怨嘛，他说、嗯、哎呀师母你不知道我家那口子心理变态哈、啊，他怎么不好、啊、心理不健康什么什么什么。那如果他讲说他的配偶心理不健康，我就会让他读这一个、啊，就是说，
因为相对来讲，他是看自己是健康的，对不对？他先生真的很糟糕、啊，相对来讲他是比较成熟的嘛，那我们就用这些经文来勉励他。
你看这个，请问是生病的人服侍健康的，还是健康的人服侍生病的人？对，
你认为你是健康的，你旁边那个变态哈、啊，
不健康啊，不是变态。
他形容他变态嘛？
扭曲
啊，扭曲变态，
比较扭曲一点。
你这个没有变态的，就去服侍那个变态的。
你不扭曲，你很健康，你就服侍那个你认为他很扭曲的啊。因为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哈。你常常这样子勉励自己。当然，我们是作为坚固，不是你自己坚固，是因为我们要靠主来坚固。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如果你的配偶不信主，你有主耶稣在你里面，你真的要常常担待对方的软弱，因为他没有主，他没有真理。好，接下来呢，第四个、忍耐的秘诀，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你要记住你是谁，你是光明的子女，
你是做光做盐的，所以不要容许恶在你这边扩散，得到扩散。刚才好几位都分享见证了，别人丢个手榴弹，我就丢个炮弹，别人丢飞毛腿，我原子弹就已经准备好了哈。那个要做光做盐，要不要以恶还恶来遏止？
我们要遏制，
遏制恶的扩散，让恶在我这边停息。嗯，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很快就过去了啊。然后第五个忍耐的秘诀啊，其实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有很多的不同，嗯、但是呢，要学习接纳彼此的不同。
很多这些都是不同，都是相对的哈。比方有的人会抱怨说，你动作这么慢，都是我在忍耐你。你说这个话有语病，其实对方也在忍耐你，太快了。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他会说我这个快是超快，那有的时候想想呢也是快，因为这个受过训练，我们洗澡是一分钟搞定，从厨衣进去打肥皂洗头抹干啊，冲凉抹干，穿衣服出来，一分钟搞定。一个我们俗称这个叫战斗澡，因为打仗的时候不可能让你洗半个小时，对不对？那早被打死了，一分钟啪啪就出来。然后他就说我超快。
这个彼此的不同啊，真的是要接纳。就是说，比方说我其实不是慢，我是正常，他是特快啊。那我要接纳他这个比常人更快的特快，
你就差一点讲我不正常了。
就是要接纳，你要看到哦。我后来去想，他的快里面有很多，比方说他做事情的效率啊，他很多事情都能够办好。那因为我比较慢嘛，慢工出细活，很多事情如果靠我的话，我带很多我们家很多事都搞不成哈。所以要欣赏不同。
所以我很欣赏那个国内用这个词叫麻利，又麻又利。但是快的人呢也是有缺点，你也不是完全对的、啊、快的当中很多时候忽略细节，很多时候忘东忘西、啊、快也有它的好，但也有它的缺点。
这个就是要接纳、啊、所以要欣赏不同，然后接纳有一些不同、啊嗯、那比方说呢，他这个快呢也反映在他走路很快、啊、你看除非我们两个散步，你们在营会看到、啊、
你先不要讲这个。有一次 我跟同工，我就很自豪，我动作很快，我就跟同工讲，我说你看跟我相处那么多，你们就发现牧师很快，思想快，动作快，决定快。我旁边后一个同工马上接，死得快，
死得也快，
真的气死我，真的。 他这个话常常现在提醒我要慢一点，我不要那么快去见主。主说你这么快就来了，还没到预定时间哦。啊，所以我是看的，我确实是很快。
对，他很快，所以走路也很快啊。然后呢，你就知道我从来不穿高跟鞋。如果穿高跟鞋，我绝对赶不上。我穿平底鞋还赶不上啊。然后呢，这个他走路很快啊。还有一除了你看，我们这个在营会基本上都还并肩手拉手，因为路滑、啊，我一定要紧紧拉住他，我怕摔倒。
而且很多人都在看，我就要秀恩爱，我就要得拉着他走。
如果平常不是或者散步，我们会走在一起啊。平常如果我们要去哪一个地方，你看我们走路，我们是不会并肩走在一起的。他一定是走在很前面很前面，然后我把我抛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我就很快的要跟上去啊。而且呢，我得跟好，我的眼睛一定要看着他的背影。如果我分心稍微看一下那个橱窗，回来不见了，我不晓得他在哪里。真的好几次，他在哪里我都找不到。
这个你不能怪我，只能怪橱窗。为什么你的眼要跑到那边去？
所以很辛苦的，等于两眼要直视，然后要一直走，什么都不能看啊，一下子他就不见了。然后有一次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走路每一次都要那么快啊？你就不能等等我，总是要走那么快？
你知道我的背景，那个洗战斗澡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在前面走哈、啊，有点像那个部队里面的侦察兵，好不好？我必须先去前面侦查地形哈，比方说我们去一个新的地方哈，到了个红绿灯，要往左转还是往右转，什么路我都必须先去看一下啊，判断一下，你一来我就可以继续往前走，或者到地铁我要看这一站是哪一站，所以我是扮演着侦察兵的角色，等候皇后娘娘驾到。我不是故意把你抛到后面的，我是有任务的。
哦，所以你是以侦察兵的精神，所以走得很快，
把我抛在。我是有任务在身的，
把我抛在后面。
有使命感的，尽忠职守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谁又说死得快？侦察兵其实最危险，第一个被打死的侦察兵。
他跟我这样解释呢，我也接受了，我就接受了啊。所以他砰砰砰跑很快呢，我也不着急，就你就让他去走快，没关系，就慢慢走就行。
我们就相安无事了。
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就去一个地方哈，哎，我就发现这个地方我们来了好几次了，还需要侦查吗？已经不需要侦查了。
那一次我也意识到了，我走在前面，突然想，哎，这个地方来过了，不需要侦查，我就回过头一看，他在那边。一直说根本不需要侦查，对吧？就那次，
好几次，已经是他的
习惯，
已经是惯性反应。不管侦查不侦查，他都要当侦查兵。
我已经是职业侦查兵了，
已经是职业病了啊，也改不掉了。
改不掉，就像你们嫁给传道人很可怜，讲不到三句他就开始讲道了。职业病，这是职业病，没办法。
这个就必须接纳，你知道以前我不接纳的时候，我就会生闷气，我就会说你看都不体贴，一个人跑那么走那么快，都不等等我，万一我摔跤了或者什么遇到什么事情，我喊他都来不及，因为他已经离我很远了，我就老是生闷气，很生气，觉得他不体贴。后来我就明白，这就是他跟我不一样，你要叫他这么慢跟我这样走路，对他是一件折磨，
很煎熬。
所以呢，我就必须为了爱他的缘故，我就让他去走很快。
我就觉得很亏欠上帝。
就由他去吧，快就快，那我就是尽量跟上就是。
什么叫由他去？还好你没讲一路走好。
所以这个就是要接纳彼此的不同哈。讲到这个接纳不同，我们很多就是生活习惯，一些生活的一个习惯。
你有没有跟那个洁癖的人住过？那个很痛苦的，
这个声明不是我哈、
不知道，我曾经跟一个洁癖住了半年，这半年的时间是我最刻骨铭心的岁月。那个整个那个客厅哈、只放了一台电视，沙发什么都不准放，然后他每天他跪在地上抹地抹三次，然后那个窗户哈、那个太阳一照起来一尘不染，漂漂亮亮，所以跟他住，那我的那个。一进门我就穿着鞋袜子那个鞋子一脱，我穿袜子我就往我的房间走，因为我房间在那个斜对过嘛，我就往那走。 停，我说干嘛？退，啊，对对，我说干嘛？他你看，我说看什么？你看你，我说我穿了袜子，对，你看袜子还有那个湿气，你看那个脚印在那里。我说那我房间在那里，他你要回房间？我说对啊，那你顺墙边走啊。那我就只好拎起我的鞋子，我就这样顺着墙边走回我房间去，然后每天我就拿着鞋子顺着墙边出门，顺着墙边回房间。那个客厅是不能走的，是只能展览的，你知道吗？这可怜，我半年这样拎着像螃蟹一样走。然后呢，抹桌子也是一样，然后抹桌子我们拿抹布就抹。停，我说干嘛？桌子不是这样抹的，我怎么抹？他说你要有规矩。什么规矩？就跟那个北京一样，六环、五环、四环、三环、两环、一环。然后我们炒菜，炒完菜我就坐下，刚坐下来吃，停，我说干嘛？你把碗筷什么那个厨房怎么都要清干净才能吃。我说那我吃完再清不行？不行。看着我的菜，我就去洗碗，什么都洗完回来，没有食欲了，菜都凉了。哇，那个冰箱一打开，那哪像冰箱啊，整整齐齐的，就跟那个商品展示会一样。你要拿个东西哈，就慢慢拨，慢慢拨，拿回去还怕他骂，又把它摆回来哈。哎呀，那半年啊，后来我跟他就觉得特别幸福，幸福感爆棚。啊，所以这个洁癖的人啊，还是有他的益处的。你跟那个洁癖人住了半年，再跟谁住都是哈利路亚，至少你不必这样子啊，对不对？
这个讲到这个洁癖哈，你自己爱干净就好了，你不要这样子要求对方，这样子搞得像军营一样，好像住在军营，大家其实是很不能放松。回到家，
军营还算好的，还有医院的呢。有一个姐妹哈，结婚那天人家不是要照婚纱照嘛，还给她戴白手套，她一看到白手套就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勾起她很多的回忆。她的母亲是护士长，每个礼拜六全家大扫除，全家出动打扫，然后打扫完以后跟她妈妈报告打扫完毕，她妈妈就把那个医院的白手套拿来一戴，然后检查脏，好，他们全家上啊！他妈又拿着白手套去那边，不行，好，全家哇！所以他从小啊，被那个洁癖的妈妈那个手套一戴，那个白手套就有一个阴影，你知道吗？心里就发怵发毛哈。所以人家戴婚纱，白手一拿出来，不要。所以这洁癖也会造成人家阴影的，不要说军营了，那当医院也不行啊。好，你自己爱清洁就好了，会影响到别人。
这个就是说我刚刚讲的，你爱干净很好，但是你不要强加在你的旁边的人身上哈，否则真的一回到家都不能放松，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捆绑了哈。所以洁癖到一个顶太过极度的以后，就变成是一个捆绑，
也会带给旁边的人很多的痛苦眼泪。
那这种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比方说你很爱整洁，对方呢可能比较随性，这个就是要很多的忍耐，因为彼此的不同，
是
这个就是生活习惯，生活的习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哈。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例子，就是提醒你，你跟你旁边这一位是很不同的，但是要更多的忍耐，更多的接纳彼此的不同。
啊，第六点
，
操练忍耐的秘诀，
就是当你在生气的时候呢，你要省察一下，你到底那时候最想要什么。我们说期望落空的时候会自哀自怜，
但是期望落空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是心中的怒火就蹦上来，
所以你要省察一下内心欲望哈，你是最看重什么？你如果你看重服饰，很多东西其实你可以放下来。那我举一个例子，我刚刚讲了，就是说有时候他比较容易落东西嘛。有一次我们去那个服饰的地方回来哈，回来以后我要用我的计算机，我就打开计算机，结果我找不到那个电源线。那当初呢是也是他主动说要帮我收这个 这个计算机的哈，那我找不到电源线，我就冒火，新仇旧恨嘛。因为经常说、哦、拉东拉西的，你看我现在要用计算机的，我还找不到电源线，所以我心里就特冒火。那时候本来想打电话去责问他哈，臭骂他一顿的。后来在很生气想去骂他的时候呢，我就说，我先醒察一下，我这么生气，其实找不到电源线也不是很大的事情，为什么我这么生气？我就要去思想一下。那我就思想说，到底我最看重什么，以致我这么生气？看重的是什么？
心中最看重的是什么？
我思想了一下呢，我就想了一下，哦，其实呢，我很看重我的生活是不是很便利啊，方便，有没有很？因为他我要用这个东西找不到就很不方便嘛，造成生活上不是很方便啊。那我就明白了，我说哦，原来我很生气是因为他造成我一些不方便。然后又回到思想神，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啊，神的心意就是说没有关系，生活上确实因为不同有一些不方便，但是呢，我们最终的是要效法基督，要逃出喜悦，要有一颗服侍的心。神在这个让我在这个遭遇不方便的时候呢，我要去思想说，主啊，忍受不方便啊，来服侍，这是你的心意。想到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耶稣基督，我说主啊，你道成肉身，你从天上这么美，所有的天使都听从你的话啊，这么样圣洁的天上，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你降在马槽里，你受人的拒绝，然后呢，你本来是可以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你是万王之王，你所有的神迹奇事你都可以行，可是呢，你为了我们要完成救恩，你就忍受一切的屈辱，忍受人的不尊重，忍受生活各式各样的不方便，甚至在十字架上，你也为了爱的缘故，你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你依然顺服到死，你忍受多少生活的艰难困苦不方便。当我思想到主的爱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充满了对神的这一种爱，我就说，神，你真的是这样子的爱我们，我要效法你，忍受生活中这么小的一个不方便算什么？好，所以我们心里面如果常常想到主为我们忍受这么多不方便，我们真的很多事情可以放下。好，讲到这个，我也想起这个啊，非洲的这个宣教之父李文斯敦啊，李文斯敦他到非洲去的时候，他其实是忍受很多的艰难困苦的。
由于在这个非洲常年的曝晒，他的这个皮肤很枯槁，晒得黑黑黝黝的。然后呢，有一次在 出行的途中，有一个狮子从丛林当中跑出来袭击他，把他的左臂抓伤了，所以他的左臂是残疾的。那么那年他应这个大学的邀请，他回到这个英国述职，然后大学邀请他演讲，哇，那个学生很快就轰动校园了，因为在那个年代宣教士是很光荣的，那个还是个金钱的时代，所以他们大家就说，哎呀，李文斯顿要来我们学校演讲了，大家都很期待。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李文斯顿是一个属灵的巨人，我们了不起，我们英国派到非洲第一个宣教士。结果那一天当李文斯顿上台的时候，他们看见是个又瘦又小又黑又枯槁左臂又残疾的人，他们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李文斯顿知道大家在想什么，所以他上台很快切入主题，他说，你们看到我的时候，你们总是会想说，啊，我李文斯顿为上帝传福音的缘故，我牺牲了很多，但是我实在要告诉你， No sacrifice， 这个不是牺牲，这个是特权。与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相比较起来，我做的一切都不是牺牲，这是上帝给我的特权。 It's a privilege, no sacrifice。
我们能够效法主，我们能够服侍主，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人，这个不是牺牲，这个是我们的特权，是我们的尊荣。上帝把我们摆在婚姻里，也许你的丈夫，也许你的妻子有很多需要你服侍他的地方，啊，巴不得神改变我们的眼光，这个不是牺牲。你能够代表基督来爱你身边这个配偶，这是你的特权。
只有你不爱你的配偶，谁来爱呢？所以是上帝给你一个特权，让你来爱你的配偶。
好，所以我们一起讲一遍啊。服侍主不是牺牲，是我们的特权。
服侍主不是牺牲，
代表基督来爱配偶不是牺牲，是我的特权。
代表基督来爱我的配偶不是牺牲，乃是特权。
最后这一句，我们把握着我们的配偶的手，一起来，啊，代表基督来爱我的配偶，不是牺牲，乃是神给我的特权。
代表基督来爱你是我的特权，不是牺牲。
代表基督来爱你不是牺牲，是我的特权。啊，你们彼此对说一下。啊，这个原则 也应用在奉献上面。啊，很多基督徒一谈到奉献都觉得啊，这是我的牺牲。啊，我的钱要离开我的荷包。啊，其实很多的教会都知道，今天如果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要奉献20万、30万来教会，我们可能都会拒绝。奉献是不是牺牲，对基督徒来说是神给我们的特权，让我们有机会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的一个回应。
真的讲到这个呢，有时候上帝带领我们这几年在 各地服事。其实我是一个很恋家的，我不喜欢出门的。
我相对来讲呢，比较喜欢在外面侦查。
所以对他来讲出门不是一个挑战啊，甚至是一个 很享受的事情。对我来说出门是一大的挑战啊，我要离开家，然后要到处，然后睡眠最近也是不是很好。
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不要带我什么3星、5星什么星，我只要待在家里这就是6星啊。
那这个当初神其实呼召我们出来服事的时候呢，我就记得好多年前啊，好多年前，就是说我自己在家里把家里打扫好，我就很享受家里，哇，很干净很舒服，我一个人安静哈。
有这么一次的经历，
然后就突然有一个意念，这个意念就是问我说，那如果上帝带领你去一个地方哈，不是那么舒适的一个地方，你愿不愿意去啊？就是突然有一个问题就跑到我脑海了，然后我就思想了一下，我就发现我回答不出来，因为我太恋家了，我就没办法回应说啊，神啊，是的，我要跟从你，我要服侍你，我就回答不出来啊。那回答不出来的当下呢，我眼泪就流下来了。为什么？我就觉得说，主啊，你这么爱我，我为什么不能够回应你？你对我的这个呼召跟问题哈，我说我怎么这么软弱哈，我就很伤心。我为我不能说很爽快的说，是的，没问题，神，我跟随你啊，我一定到你差派我去的地方，我一定去。我不能这样讲的时候，我很伤心，我就流下眼泪哈。那在这个流下眼泪 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非常安慰的意念进到我的脑海，说你不要担心，上帝会帮助你的啊，上帝他会帮助你的。哎呀，我心里就得安慰，我说主啊，我有一个愿意的心，虽然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愿意啊，主你帮助我啊。这个是好多年前，好多年前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到过了好几年，好几年以后，上帝真的开始啊装备我们，带领我们到各地去服事的时候，我发现我就准备好了哈。然后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啊，不是这么方便，很多条件各方面都比较艰苦的时候，
很多挑战。
那很多挑战的时候，当我在面对那个不是很舒适的环境，很多挑战的时候，帮助我得胜的只有一个。其实我没有想很多，就是一个，我就是默想主的道成肉身啊啊！每一次想到主道成肉身啊，我就想主啊，你为我道成肉身，你为我忍受这么多生这个不方便啊，你忍受这么多的艰难。每次我一想神的道成肉身，我的心里就有力量，我就发现这些算不了什么。然后我就想起李文斯顿的这句话说，能够服侍神不是我不是牺牲啊，乃是特权。这个话就深深的啊，就啊激励我，让我就很有能力。我说是的，主啊，真的服侍你不是牺牲，就是特权。
他也常常用这个来勉励我哈。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个环境，他说哇，空气这么糟，然后我们就说道成肉身啊，互相勉励啊。
所以这个是我很深的体会。我们说感谢主，主啊，我们有机会可以服侍你。我们人生这么短暂，我们就要进入永恒。
是
啊，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服侍你，真的是我们的特权。
早晨的时间，弟兄的一操的见证也是提醒很多的夫妻啊，我们在地上做夫妻的时间很短暂，我们都不晓得还有多长的时间，每一天就为主活，爱你的配偶，因为你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有一天当你面临可能要失去你的配偶的时候，你就很后悔，为什么我们那些日子为着一点小事，为着这一点不方便，为着这一点我就不肯付出，我就不愿意牺牲，我就不愿意，你到时候很后悔。但是现在旧的事已过，我们神给我们机会重新来过，从今天开始把握每一天，靠着主的爱，源源不断的爱，爱你的配偶。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这样的爱我们，让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尊贵的宝座，那种天使圣洁光辉环绕的那样的一个美景，来到地上，生于马槽，长在木匠的家中，风尘仆仆的服侍，多少的误解，多少的被轻看，多少的污蔑，多少的辱骂，最后还走上十字架。你为了爱忍受多少的冤屈和痛苦。主啊，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与你相比算得了什么呢？主，你的爱常常激励我们的心，推动我们来爱我们身边的配偶，这是特权，不是牺牲。愿主持续地把那个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这个爱的小溪融入你的大海，以致你的名能够在我们的家里面得着荣耀。这是我们的祷告，相信也是合你心意的，讨你喜悦的。我们恭敬地献在主的宝座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谈到那个忍耐，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要点，跟大家补充一下。
好，我们继续来上我们刚讲的几点，还有第七点有关于忍耐啊。第一个，你要明白，这个有的人会说：“哎呀，我控制不了我的脾气啊。”
我是愿意忍耐，可是我控制不了我的脾气。
这其实是一个谎言，其实不是你控制不了。而是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啊？所以是 不是不能的问题，是你不愿意的问题。
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哈，你们两个夫妻在吵得哇面红耳赤，声音很高昂，吵得非常激昂的时候，突然电话铃响，一接电话，啊，潘总，什么事？前一刻你我你死哪去了？潘总，你好，哎，你马上能够转变频道哈，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你不能的问题，是你不愿意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跟你的这一个上顶头上司发脾气会有后果，所以你就忍下来。
对，
跟你旁边这一个发脾气，可能一时你认为暂时不会有严重的后果，所以呢你就不愿意忍耐，你就要发脾气。
还有在乎你的对象，你看重到在乎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地方服侍啊，然后服侍完以后啊，教会同工请我们吃饭啊，包了一个包厢哈，那个服务员都知道我们是教会来的，然后我们就聊啊聊啊，那个旁边这个人跟我聊得挺开心的，突然意识到这个菜还没上，很久了没上，他跟我讲啊，牧师，服务员，哇，很凶哦，前一刻跟我说张牧师哥你这个辛苦啊，服务员，我都想钻到那个地洞里面去，你知道，哇塞，人家还知道我们是教会来的啊，这么凶哈，可是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他会分的啊，你这个是我看中的人，我就你和颜悦色的服务员，你算什么？我就马上服务员哈，就这样。所以不是你不能控制，你是可以控制的，是你不愿意。
为什么不愿意控制？其实因为人发脾气有一种快感，
很爽啊，
也解一口恶气，我就要发泄一下，所以你就不愿意。所以这个发脾气啊，不愿意控制脾气，其实还是很自我中心的，
非常自我中心
啊。你会觉得说我那时候要忍受很痛苦。
我不要这个痛苦。
不过你呢，你不要有这个错误的观念啊，以为说你这个忍耐 啊，就是一个快乐的事，不会有痛苦啊。你看一下这个图片。
其实呢，你是先甘后苦啊。我先骂了，爽了，好舒服啊。可是你这个甘呢，很快就会发现你的路越走越窄，你的苦头在后面。我想人生经验有一点的人也会知道，有的时候这个脾气一发，十年二十年都弥补不回来。我就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餐馆，这个餐馆的老板娘是基督徒，啊，那个老板娘就提到她的老板，她的丈夫不在的时候，后面那个很多厨房的员工啊，就欺负她是个女的，就给她捣蛋。她有一次气得我拿个刀子想在那个砧板上斩下去，你们要怎么样？她想发泄，可是我再想哈，我这个刀一斩下去，砧板一砸，很有果效，可是很可能五年十年都弥补不了这个后果。他说我想了想，我还是把手放下来，确实是这样，我可以 很过瘾的甩下去，但有些东西是你弥补不了，你是先甘后苦，
就是你先享受一下发脾气的快感，可是你要花很多的力气精神去收拾残局，去弥补这个后果，
也许还弥补不了。
对，像有些人为什么 一生气起来、啊、可能就是说打人啊，甚至杀人啊。
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弟兄啊，他也很后悔，信主很后悔，他是以前不信主，脾气来很暴躁。有一次他儿子不听话，他飞脚过去一踹，就把他小孩子的腿骨踹断了，后来孩子就终身残疾。他每次看到孩子心里很痛，我是为什么是这样，可是没办法，有的是没办法弥补的。
所以我们要记住，你不要以为发一口恶气，发个脾气发泄很爽快，你要知道那个后果。所以你要发脾气以前，你要先思想那个是有后果，不是没有后果。那另外一边呢，就是我们在当时好像忍耐，忍耐一下好像是很辛苦啊、哦，我那时候要忍耐。可是你要知道，当你忍耐的时候，你会有平安啊，你不用去收拾那个残局，神也与你同在，你这个路才会越走越光明。所以你看两个是不是都有痛苦，
都需要忍耐，都需要痛苦，对吧？都会经历痛苦，
不管你忍耐或不忍耐，我告诉你都有痛苦。但是哪一个是更有智慧，你先忍受，当时要忍住那个痛苦，那个不过是一下下而已，可是后面真的是会结出平安的果子，你的路才会越走越光明。
如果有的时候你发现真的忍不下去，那个当时呢就是很痛苦，忍耐也忍耐了，忍耐不下去，第八个秘诀就是可以喊个暂停，喊暂停是可以允许，有的时候也是必要的。
当然你这个喊暂停就是说啊，我们现在都在气头上，等一下我们再谈，但你不要就是一气之说不跟你谈了然后就走掉，这个不是暂停啊，
那个不是暂停，那个是放纵，那个是
不成熟，
自我中心，不愿意沟通，
英文叫做 walk away， 你就 walk away， 你就走掉了，这个是很不成熟的。如果你需要安静，你一定要告诉对方说我现在呢需要安静的时间，等一下再谈，这个是有必要。
那这个等一下要约好时间，好，我们明天谈，好的，是再过两天谈，你不可能说好我们暂停，一暂停三年那不行。
我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呢，我也是这样子的啊。比方说 我在跟孩子讲话，他有时候会 顶撞我、那一次两次，如果他顶撞我一次两次，我的火就开始冒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会说你先回房间啊，等一下妈妈再跟你说。我为什么要让他先离开？因为我怕我的怒气已经到这儿了，我不想在这个气头上口出恶言啊，我可能会讲一些没有造就性的话，可能讲一些我可能事后会后悔的话，所以我就说你先回去，等一下我们再谈。
或者其实同时间你孩子看得很明显他也很生气，那人他的气也都上哈，有的时候他也会说好好你回去冷静一下，你认为什么时候你平静下来可以，我们可以理性对话的时候你再回来，他就出去了哈。然后过了大概五分钟十分，他这个时候你看他平息下来了，才可以跟他谈话。
这个我们的孩子都是在这样一个 教育的环境长大，所以他们我就说你先回去一下，他们就会回去，然后过来回来哈，这个孩子都 会道歉，他们都会主动道 道歉，妈妈我刚刚的态度不对，好妈妈我现在已经平静了，可以谈了，你要跟我说什么。
这个他们其实也是操练的，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有时候一开始我刚才态度很不好那也是这样的，慢慢来的哈，然后操练操练，他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是很好，他已经习惯了，
他已经很习惯了，
这个叫操练的。
这个讲到教养孩子，我们就顺便提一两点啊。其实小孩子，你就是从小要把折服他那个意志力，
他有一个很坚强的那种叛逆，是叛逆神而来的，也会叛逆神
罪性，
那个罪性，
他所以他也会叛逆这个父母的权威跟管教，会的啊。那个从很小你就看得出来，他有时候会叛逆的啊。比方说他哭，你管教他，他哭的时候，
你掐他屁股嘛，他就哭啊。你事先跟他讲这不应该做，对，还是做，那我管教你啊，掐他屁股，哭啊，你注意听他的哭声，这个可以接受的。他如果，哎，我说你的哭声不对哦，你这个哭声里面有那种叛逆的心呢，
有叛逆。
我就说，那你听，我说你爸爸刚才管你有管错吗？有冤枉你的地方吗？有的时候是有。他说你冤枉我了，是吧？我说哦，那对不起，爸爸跟你道歉。如果他讲不出所以然来，我没冤枉你吗？没有。我让你哭的不对，再给他掐一次。因为为着他这种叛逆的这种，明明是管教的是对，他又不愿意接受，还跟你抗议，再给他掐一次，我重新哭。啊，他就忍耐着这样哭。比先前一次还痛，但是他哭声就受到控制了。我说：“哎，这个哭声可以继续哭。”哭完以后，来来来，坐爸爸腿上，我重新安慰他，我就会揉他那个掐屁股的地方。我说：“这里痛吗？”“痛。”我说：“哦，所以啊，要听话比较好，不听话这边就会痛。”我说：“对，没关系啊。”我表示我还是接纳他，爱他。我虽然管教他，还是爱他的，这个很重要。
管教一定是在爱的里面管教，不是说我们发泄脾气、发泄怒气的乱管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气头上到了这儿的时候，我一定要喊停。我说你先回去，我们不会在那种很极端的怒气去管教孩子，因为对他没有造就性啊。
偶尔也会，现在回想起来，也会有失控的时候啊。孩子太气人了，真想掐死他，你知道。哎呀，那真是，现在回想也是有失控的时候。
但是事后我们已经会跟他讲，
我跟他道歉，
说爸爸妈妈刚刚很生气，所以态度不好啊。那妈妈、爸爸妈妈这个是不对的啊。那我跟你道歉，但是主要为什么我这样跟你说你不对哈？我们还是要理性的跟他讲。所以他们在这种爱的管教长大，他知道我们管他是为他好，他很明白的哈。
他也知道我们不过是个人，我也会有失控的时候。
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他知道管教就是爱，他很明白的。
我刻骨铭心啊，有一次呢，我开车，我那儿子已经很大了，但12、13岁，不想聊到什么，我就说，哎呀，爸爸有的时候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是管理的时候，管你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我儿子13岁啊，他就拍拍我的大腿，我原谅你。哎呀，我听了心里面听得好安慰哦，然后又说不出的感觉，我孩子长大了，他居然开始原谅我了，啊，那种很安慰那种，啊，那我知道孩子长大。那事实上我们做父母的确实有很多不对的地方，我不能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打死你都是应该的，啊，那个是不合真理的。
讲到管教，夫妻之间的管教必须一致，必须一致。通常他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跟他唱反调，
不再当着孩子的面唱反调。
就算他管教错误呢，我也不会拦阻他，因为我们必须是一致的。好，那如果他管教错误，管教完了，甚至打完了啊之后，我们背后我才会跟他讲，我说，我认为你刚打错了，你管教错了啊，我就把那个道理跟他讲一遍啊。讲完一遍以后呢，我就是说，那你应该去跟孩子道歉，因为你管教错了。我也不会去替他道歉，说啊，你看你爸刚不应该这样管教你，我不能做这个事情，因为是什么？他既然是他管教错，他就要自己去跟他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不要在中间去传这个话啊。
然后我就会去跟我儿子道歉，或者跟女儿道歉啊，爸爸刚才管你是不对的，请你原谅。
所以我们的孩子，从来没有看到我们两个管教是不一致的哈，20几年从来没有。所以呢，他如果问我什么事情，我跟他讲，我说这是我的意见，你就问爸爸，不用问了，他的意见一定是跟你一样的。
因为小孩子很聪明，都不必上学的，他有的时候问我，我拒绝，不可以，他会偷偷跑去问他，然后他不会讲我这一段，啊，妈妈，什么什么可不可以？然后呢，他很聪明，他就说你爸爸意见怎么样啊？他说他不讲话， 那就是啦，走，他就自己走了。我也很聪明，他来问我说，哦，我说你问过你妈没有，他就笑一下，我说你走吧。他会钻漏洞的，很聪明的，
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子的，
从小孩子开始就很会钻漏洞。你说英文叫 baby baby， 有的小孩子很卑鄙的，你别看那么小，标准的罪人，只是还没有长大而已。小时候是小罪人，大了就大罪人，老了就老罪人。
他们很聪明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说，如果我们什么管教，我们两个事先一定要沟通好，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也要沟通好。那我一定不在他的面前跟他唱反调，管教错了，等事后我们再来沟通。所以从小他们就知道父母是很一致的，没有什么漏洞好钻哈，所以他们很明白的。
好，亲子就讲到这里。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最后一点，关于忍耐的第九个秘诀，很重要的，
就是面对批评啊，特别是来自配偶的批评的时候，要记得披上基督的义。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罗马书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三，请。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在肉身受死，叫我们与自己和好，都存在圣洁，没有瑕疵，无可得罪，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这里圣经讲到说，其实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跟天父和好，天父就接纳了我们。天父是怎么接纳我们的？他不是按我们这个败坏的本相接纳我们，他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接纳了你，接纳了我，因为基督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罪的刑罚，并且基督在世上活出了100%完美的爱神爱人的生命。那当我一接受基督的时候，天父呢就把基督的完美的这个生命呢，就这个生活的样式呢，就归给我。这个叫做因信称义。你看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就是说都什么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
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可能你玩过那个跳皮筋代表那个游戏，两边分两国，然后这边呢我们通常选一国。我们这个里面呢，很多人跳皮筋跳得不好的，包括我在内哈。但如果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跳得很好的，那就行了，不管那个高到多高，拉得多高，他脚一上去就勾到了，就把他皮筋拉下来，然后我们这些人就很高兴的都过去了，都过关了，这叫代表嘛，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意思哈，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百分之百爱神，百分之百顺服神，爱神爱人，那个耶稣基督做成了，他是我们的代表。他做成了以后，天父就把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算作是我们过关了，就把那个义，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愿意跟耶稣基督认同，我在耶稣基督里，那都算作是我们活出来的。这叫因信称义。
我们不圣洁，可是因为基督他是圣洁的，所以我接受耶稣，天父就算我是圣洁的。我是充满了瑕疵的，耶稣是没有瑕疵的，我一接受主，天父就算我是毫无瑕疵的。我本来是样样都有可责备的地方的，但耶稣是无可责备无可指责的。我一接受了主，天父就算我是无可责备的，这个就成为你的价值，这就成为我的价值。那我们现在回到说，我们面对批评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你是因信称义，这个价值你要紧紧的抓住。
这个已经成为你在耶稣基督里一个价值的定位，你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因为你现在在基督里，你已经因信称义了，神看你是这样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你的价值来到了最高点。
举个例子，有一对夫妻呢，就是吵架的时候话赶话，
这个丈夫呢就说了他太太这么一句话，你在我眼中啊一文不值。
这个话很严重啊，哇，这个姐妹受不了好几年好几年，每次想到这眼泪就哗哗哗掉。她说我丈夫说我在他眼中是一文不值，我是个一文不值的。
好几年过去，当她站起来谈到这件事情的眼泪还流下来，她说我丈夫曾经说我一文不值。
那我们在辅导他的时候，就是要帮助他明白这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哈。我们就是说，请问你的价值是谁来定的？是你丈夫说了算，还是天父说了算？
他想了一想，谁说了算？天父说了算。
天父说了算。那我说你丈夫批评你一文不值，你就真的变成一文不值了吗？
会不会？
会不会？
不会嘛？
不会。我说你丈夫这样说是不合真理的，他得罪了你，他冒犯了你，当然他也跟你道歉了、那你就在基督里给他饶恕的恩典，你就饶恕他。第二个，你不要用你丈夫说的话来看你自己，来定义你自己，当作你的价值。你一定要回到在基督里面，你被称为完美的，你一定要抓住这个真理。所以丈夫怎么说你，你就知道啊，他说我一文不值，那个是他讲的是不合真理的，我不需要接受。我在基督里面是被看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在天父眼中我是被接纳的。
正因为如此，当你的配偶批评你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爱他，你仍然因为因信称义，在基督里新的价值定位，你仍然可以继续的爱这个似乎不可爱的。
所以我们说，既然我不需要别人的肯定来证明我的价值、因此我就有了什么？
你有没有什么自由？自由
可以继续的爱对方。你批评我，我还可以继续爱你、因为我的价值不是你定的。你看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如果别人批评我们几句，否定了我们的价值，我们就爱不下去了、可见我们是爱的还是什么？我们最看重的还是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脱离那个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你说我好我爱你，你说我不好我不爱你，我们没有自由。即使他批评我的时候，我没有自由可以继续爱他。
这就是我们讲的，你把这个、你的配偶是不是肯定你，来决定了你是不是能继续爱他。
但是我们在面对批评的时候，一定要不断地用真理来向自己的心说话。 我昨天的前几次的课程也提到了，如果你不用真理来对你的心说话，你就会任由那一些你自己很软弱的声音不断地来跟自己说话。
或者过去你的配偶罪性发作的时候讲出来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然后不断地在你的脑袋里面上演，不断地控告自己、攻击自己，就你就陷入一个沮丧当中。
你就任由那个别的声音、真理以外的声音对你的心说话，所以你就觉得你很受伤害，你走不出来，你很沮丧，
你不愿意饶恕对方。
讲到这个伤害啊，你知道人心里的伤害啊是很主观的。
怎么说啊？
比方说这个生理的伤害是比较客观，我刀子划到我的手流多少血，我的刀子或者刀子划到你的手流多少血，可能都是很客观。
每一个来到医院的病人，如果他的这个手的花的刀口都是一样，都是三针，这很客观。
但是心理的伤害是很主观，因人而异的。比方说啊，我没跟你打招呼，你很受伤害。
可是他同样没有跟我打招呼，我都不觉得是有什么呢？我还主动问说你为什么没跟我打招呼啊？没看到我啊？我都不在乎，我一点都不受伤呢。同样是没有打招呼，但是他会觉得很受伤，我觉得无所谓。可见受伤害是一个很主观的，
是跟你自己的看重有关系，这是第一点，跟你看重什么有关系。你太在乎人家有没有肯定你，好，你越看重别人有没有肯定你，你越容易受伤害，越敏感，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很容易受伤害，跟你没有用真理来保护你的心啊，没有护卫你的心怀意念是有直接关系。
你让那些伤害长驱直入的进入你的心，做摧残的工作，或者在里面留着发酵变臭变酸，常年的苦毒，你都没有办法，任何你都没有防卫，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没有用真理来保卫你的心、所以你受伤害是你有责任。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丈夫骂他说是啊，你一文不值，那他就要用真理保卫我的心，说不是的，他讲的不是事实，我不需要接受，我在基督里面我的价值是非常美好的、这就是一个保卫的工作。
我们再把这个、投影片念一次，把那个别人跟对方、来改成配偶两个字，意思就是说，既然不需要靠配偶的肯定，这样呗，来，
既然不需要靠配偶的肯定来证明我自己的价值，因此我就有自由继续的爱我的配偶。
讲到这个，我就顺便讲一下，有一次我女儿从外面回来，啊她回来呢，她就很生气，她说：“妈妈，我今天在外面很受伤害。”
妈妈就问为什么，她说：“你看哈，我今天去教会带那些小朋友，然后旁边的这个小朋友就说：‘哈，那些小朋友之所以喜欢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你是赵老师的女儿，所以他们才喜欢你。’”他说：“我听了这个话就觉得很不公平。其实我在这些小小孩的身上花了很多的功夫，我陪他们玩，给他们设计游戏，给他们读圣经，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在他们身上。他们喜欢我不光是因为我是赵老师的女儿，所以他们这样讲不公平， unfair， 很不公平，我很生气，
很受伤害，我很受伤害。”我就跟他举个例子，我说：“孩子，你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器皿，你看自己是一个很卑贱的器皿，像垃圾桶，还是你看自己是一个很贵重的器皿，像珠宝盒？垃圾桶呢，它是专门收集垃圾的，
是那些不要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才丢到垃圾桶去。
珠宝盒呢，只放金银珠宝，
你不会把垃圾放到珠宝盒里面去。”
我说：“那个孩子说你的这些事情是客观的事实吗？”
我女儿说：“不是啊。”
我说：“那如果不是客观的事实，他讲的话呢是没有任何意义跟价值的，就跟垃圾一样，没有任何的价值意义。如果你看自己是垃圾桶，你就会把那些没有意义不合事实的垃圾往心里放，因为你看自己是垃圾桶。如果你看自己是珠宝盒，你一定不会允许这些垃圾进到你的心里，你会把真理放在你的心中。”那我女儿听了以后啊，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是要当珠宝盒还是当垃圾桶？”
你猜我女儿说什么？珠宝盒，我要做珠宝盒。很小的时候说珠宝盒。
珠宝盒，她说那个不是真理，那我就不要放到心中去，我要放的是真理。
讲到这里，问一下，你们愿意做珠宝盒还是愿意做垃圾桶？有的人心里说：“可是我做了好几年垃圾桶了，我都不懂得呢。”什么话都闲言闲语，人家骂我的、轻看我的话，我都装进来，哇，装了一大堆，已经做垃圾桶做好几年了。
所以这个你知道，你要学会忍耐呢，你就是要经常有一个分辨，一些不合真理的，你不要放到心中去，你要用真理保卫你的心。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价值不是由别人说了算，是谁说了算？天父说了算。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因信称义这个完美的价值。嗯，别人怎么贬损你都不会失去的。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常常穿上基督的义袍，能够抵挡别人的攻击。
好，我们这堂课就上到这里。